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那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小袁台长好，各位观众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先聊起来啊。那个王教授，新年过得好吗？
过得挺好，这个有很多朋友在一起聚一聚，聊聊这个家常和这个国际见闻，挺好，这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的时机吧。
新年有没有什么感想？
感觉这个发展，这国际发展的形势蛮快的，这个很多这个以前没有预料到的一些东西呢，特别是这个特朗普这个新政府是这个上台以后出台了很多新的措施，令人目不暇接，所以感到呢，一方面感到呢，这个新的内阁班子的话呢，每个这个上来的人都是按照一些既定的方针这个举措蛮大，有的时候是感到真是每天都有新鲜事情在让你关注就是这么一个新的感觉。
那你觉得美国是在往好的地方发展呢，还是在
有这我总的感觉，我感觉还是应该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否则的话这个川普这一届政府的话呢，是真是老百姓普遍选择的这么一个政府，所以呢我对他还是蛮有信心的他代表的还是对他的大普遍的选择他的这些美国的这个百姓们呢，还是对他有很大的期望和信心的而且他上来的这前面这几个星期呢，也让人是目不暇接，我就是举措连连让人感到目不暇接，需要要有个过程消化。
他把这些政府部门都砍掉了，你觉得好吗？
原来就对这个问题有过说法，认为这个长期以来这个华盛顿这个地方尤其是 DC 这个地方呢，美国的政治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些犬牙交错的这种，用他的话说叫深层政府。这些真正政府对老百姓的话呢，不断的加征关税，加征这个税务责任实际上呢，是这个老百姓这个很多事情政府太大了，太庞大了以后是老百姓的负担就像里根以前说过的，政府是毛病本身，而不是解决毛病的这个方法或者途径。那么特朗普先上一些传统的这个政府机构开刀，我觉得这些做法应该是反映了里根当初的这种理念的。
他那个 NIH 就是那个国家医学研究院，这个就是 NIH 这种经费都砍掉，就是那对老百姓的健康也会受影响啊。
我是因为这个东西我应该是有一定的发言权，因为大工作的这个这几年中间啊，跟这个 NIH 应该是接触蛮多的啊，因为华大是一个以科研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大学啊，他很注重这个科学研究，所以的话呢，他在鼓励各个系是吧啊，科系啊，来这个不断的这个创新呐、啊，申请这个 NIH 各方面的这个资助啊等等，这方面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所以我认为啊，对这个东西的这个 NIH 在这些方面是有。真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很多的经费啊，这一次这个联邦这个中央调查局的这个关于武汉这个这个病毒溯源的这个报告，就反映出来有很多美国人民纳税的钱被用来去资助一些一些这个医疗研究，或者一些产生的结果对整个世界不是非常有利，应该说帮助人类帮助世界发展啊，用来对付一些新的病毒。但是的话，如果啊，现在看就是说这个 CIA 的这个报告里边提出来，这个病毒是从实验室里人为制造出来的，最后又通过海鲜市场泄露出来，是在危害全人类，致使啊这个一些国家啊就遭受了重大损失。所以现在从密苏里州政府开始就来起诉，要求赔偿，这些东西都是让人非常非常震惊的事实。所以的话呢，在这些问题上做一些必要的改革。而不是延续啊，任着惯这个力去延续他过去的那些东西，这个就是实践了川普原来的啊，他的这个二次任职之前提出来的，我要对那个沼泽地要去放水，我要去改革，改变这种深层政府中间存在的各项弊病。我觉得呢，我们对他的改革的效果啊，需要有一个啊进一步观察和研究这么一个过程，也期待着他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他这个钱可能只有几百万，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话，他就砍那个对外合作的经费就好了，你把所有的研究经费砍掉，不是自废武功吗？这个，或者说因噎废食或者什么？
矫枉过正的情况呢，不能把。我想啊，在任何一个做出这样改变的这个过程中间呢，会不会出现矫枉过正呢？我不能说这个现在矫枉过正已经出来，但是我想，如果出现了，这个也是允许的，因为在改变这个过程中间，需要有一些力度比较大的举措啊，甚至是啊做的就过了一点，这都是正常的，所以我还是蛮期待的，因为毕竟我是知道这些钱，这些是怎么用，怎么申请，过去的一套这些程序我都是还蛮熟悉的，因为我曾经把华盛顿大学很多学科，不要说医学院，我们跟那个中国的那个疾控中心，就 CDC 中国的疾控中心建立起来的联合，什么的这个 Fred Hutch， 我还代表帮了他们，就是这个 Fred Hutchinson 那个肿瘤研究所和华大的这个肿瘤学科的。啊，跟这个上海的肿瘤医院，还有什么北医啊，还有什么这个复旦大学的这个医学院等等， 都有这些合作啊，但是呢这些钱怎么用啊、用来干什么，你比如这个 CIA 这个中央调查局的这个啊这个中央情报局的这个报告里边就列出来了这个武汉这个研究所给他的多少资助，甚至其中的某一个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女的啊，
石正丽，
哎，石正丽，他拿的钱那、啊、也都记录在里边，钱还是不少的。这些钱用来这干什么？最后反噬自己，这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啊，这个杀出去的钱啊，用来你说为什么密苏里州啊？以后我估计还会有啊诸多州跟进。
密苏里州可以吗？全美国所有州都可以啊。
啊，是啊，提告啊，对中国提告，要求这个索赔，在这个 COVID-19 这个 COVID 啊这个问题上，这个是这些事儿的话呢，感到还是蛮让人。震惊和这个什么，所以我支持他对的这些东西做一些改革，这个我还是蛮期待。
他不能一刀切，人家一刀切把自己人的钱都给砍掉了，这个你石正丽那个是发错了这个钱可能，但你把所有自己人的钱都砍掉了，这个研究就不要做了。
嗯，
而且以后如果有什么，因为 NIH 研究的都是对那个国计民生或者说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这个非常关键的研究啊，你都砍掉了，就那以后怎么办？那不是让中国
因为这个情况啊，我
飞上来吗？
具体情况真是不太了解，但是我相信啊，他们不会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这些事情啊，这个纠偏。这个防止美国的钱继续资助某些反噬美国人民自己的一些医学研究项目啊，刚才说了，
你说的那个是没问题，但是你把自己人的经费砍掉，不就扯淡
的？这个过程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不太了解啊，这个我不好做评论，我只是看到了那个关于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那些方面的这些资料啊。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些细节我还真没看到，我只是看到了，我觉得这个做法还是值得做的啊。在如会没有扩大化，或者是这个用力过猛啊，这个情况会不会有啊？这个
他砍掉了，叫是国际开发署是吧？就是当然是国际援助的一个部分，然后还砍教育部。那如果教育部也砍掉的话，我觉得对那个所有美国人都有影响啊。
国际开发署，据我了解，国际开发署做的有些事情啊，包括国际开发署用来帮助什么刚果培训有关这个美国这个 woke 一派的一些基本理论，这些东西我觉着。是非常过分的啊！在看到了这个信息，我觉着你做这些跑到非洲去宣传美国左派的这些理论，哎，我觉得这个是跟国际开发署弄这个项目合拍吗？我认为这个不合拍，所以国际开发署做的一些事情，我认为不是在帮助啊，不是在干什么，而有的是为了。推广美国左派 woke 理念，我觉得这个是不必要啊。这在这一方面，我看了都觉得很震惊。这国际开发署，所以他现在对这些东西做一些大啊，这个大刀阔斧的这个删砍，我觉得是必要的啊。
这个他本身现在非洲啊什么的都是非中国人的天下呀、啊，因为中国所谓的大傻逼已经撒的钱已经超过美国撒的钱了，因为这个不管是舆论阵地还是 老百姓或者什么，就是谁给的，现在是谁给的钱多，就这个被谁夺去是吧？人性也好，或者什么政府也好，你现在你这个主动撤的话，就是拱手相让，江湖地位拱手让给中国啊，这个东西，这是没问题，那就是在帮习近平的。
哎，你跟中国去竞争，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是用什么东西来竞争？
不可能不花钱的呀，这个东西啊。
是啊，
美国花钱的还是这个透明度的，中国花钱的奇奇怪怪的。
项目全都是推行的一些极左理论，我觉得这个不宣传也好，不要跑到美国折腾一通，然后再跑到这个非洲又去这个残害欧洲人民。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认为他们还是在帮助他们的，就是不是只是宣传理论的，理论没什么宣传的。
他举出来几个关于这个在非洲国家什么宣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些所谓的这个 woke 的思想啊，有些东西的，我觉得没必要。这个永琼来了，顾博士
，顾博士有什么高见？
我觉得这个砍的有点太厉害了。其实有些科研项目也得留着。你想想，当初新冠出来了，对不对？
对啊。
不管是实验室搞的还是怎么搞的，那个解药就是我们称之为最
疫苗
，对，这个最好的疫苗就 mRNA， 不就是一个女博士后？
嗯，
波兰的还是哪里的一个女博士后传嘛，对吧？
嗯，
她薪水也不高，每年其实也就给了她4万-5万美金吧，勉强谋个生嘛，对吧？
嗯，
然后你要是把所有的钱砍掉了，
本来就没有了。
对，本来说实话，
就下一个病毒出来就没人做研究了。
说实话，就是说，你说那个 mRNA， 当时新冠要不出来，可能他这一辈子，好像他最后还获得大奖了，对不对？奖励 RNA 的什么这个技术来的？
他是得了诺贝尔奖还是什么的？
对，你说
得了诺贝尔奖。对，
如果新冠当时假设就实验室里不小心放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个新冠的话，他可能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对不对？也没有什么诺贝尔给他了。但是就是因为他当时做了这个东西，大家也不知道有什么用，还没想到出来的时候还可以有个防御的。
对，
所以说。
莫德纳不是还在研究把这个技术就是 mRNA 用到那个抗癌方面嘛？
对，
他也在这个在临床试验什么的。
对，
这种东西，这种科研的东西，你没有钱是不行的。然后钱砍掉了以后，就这个世界就被病魔给征服了，可以只能这么说。
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他们也不希望有多少钱，但是你给他一点，他就能够在那里做上一些研究，也许这个研究。
那当然，我们这个 NIH， 我们以前都是读博士的，都知道老板你一辈子能申请到 NIH 的经费也不得了，真是就是这个博士生就可以带，然后
他
这个想法就能够实现了。
对，
你如果没有经费的话，你根本这个老板自己。教授自己都活不下去，不要说带团队了，就是。
啊，对，其实也就是给我们那个，像我们这种博士，每个人发点钱，对不对？活下去。
活下去，对，学生们只有就活下去，活下去，那么你投奔这个老板，他手头有经费的，那你就给他做了，做完了，你之后毕业了，拿了博士学位，那么你在美国可以安身立命了。也没有这个钱啥也谈不上，那么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影响的。这个特朗普他其实就是一个以前说过的，就大象进了瓷器店，我说到处踩嘛，好了，就是他也不懂得这瓷器有用还是没用。那
我的意思就是砍是要砍，不要砍那么多，适当的砍一砍，就是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你懂吧？
好，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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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风暴季节到了，普及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华人大学退休教授前副校长王恒涛教授。那我们那个继续讨论这个特朗普上任之后，他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普京啊，因为他想要总是想吞并这个主权国家的领土，我觉得这个太土了，因为美国的历届总统没有的。现在哈马斯不是跟以色列达成了停火协议，然后特朗普说加沙这块地归我们了，而且他还说那个巴勒斯坦人以后不许回来，他说这个加沙这块地我们就像开发房地产一样好好开发，这个地挺好的。我说你这个，我觉得这个很，这不是很糟糕吗？你不是那边这个纠纷还没完，你这美国插一脚说这个领土归我们了，我说我们要美国要占领，我说这个事情，我是因为他前面还说过要把加拿大拿下来，要把格陵兰岛拿下来，我说现在可能。加沙是最容易拿的，地方又小，然后这个他的小老弟已经把加沙抵抗力量打得七七八八差不多了，他要拿也没什么抵抗，但是这个在国际上名声应该是很差的。你看这个美国以前一直在夸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没有侵占过别的国家一寸土地。你现在特朗普这个第二任，反正这个议会都是他自己共和党的，反正没什么阻力，想干嘛就干嘛，就只看中加上这块地他就想要了。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这个中东这个地方啊，历来就是有很多这个争议的地方啊。从宗教上来讲啊，这个几大宗教都在把这个圣城，比如啊耶路撒冷称作是他自己这个宗教的，比如啊这个啊这个基督教也认为那个地方呢是他的，伊斯兰教也认为是他的这个发源的地方，所以呢都把它作为一个圣城。所以呢都是多少年来呢都在这个啊争论中间啊。这个后来的话呢，以色列恢复了他啊很早以前的复国以后的话呢，就围绕着以色列这个问题啊，以色列和当地的和周边的阿拉伯各个民族之间的这个冲突也一直是不断。所以的话呢，美国如果继续听任这个事情在那个地方啊继续这么延续下去的话，没解，那只能是今天打了以后，那这个哈马斯说我要求停战，刚缓和了几年以后，过两天他缓过劲来又接着打，这个东西不是一个 啊，反反复复的不是一个解决办法。那大家从那个照片上可以看到啊，那加沙那个地区被战火已经摧毁的不像样子。所以的话呢，川普提出来一个把它中立化这样一个原则，同时它的前提就是要把在加沙地带被毁坏了家园的这些阿拉伯人也给他安排好，比如他跟这个约旦这个金字塔那个国家叫什么？
埃及，这几个国家都拒绝了，因为你要把
都跟他们，希望他们接受一些啊这些难民过去，是吧？让他们这个。他们去这个，反正最终吧，还是应该希望能够，然后他希望在中间制造这个像这个开发商一样说开发起来把它弄起来，希望是啊，而最后是变成了一个和平地带，是吧？不要是再去用战火把它摧毁，让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这么样一个地方。所以呢，这种和平尝试呢，我们可以看一看，是吧？这个倒我不认为
他这个相当于
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这个我不是那么想的。他希望呢，采取一个啊简便的方式，求得那个地方的一个永久性的和平解决，这是一种尝试啊。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也在拭目以待啊。
你相当于把这上面的人全部赶走了呀，而且不让他们回来。然后归我们了，这个我没看出来这是什么和平解决方案。
没有，他们说可以回来盖了房。
没，今天说了，人家记者问特朗普说可不可以回来，他们说不要回来。
啊，他你现在没安排好嘛，以后安排好了，他还是说了要可以回来的。所以不是说让他们把他们赶走，是吧？把建设好了他们回来，当然回来是要和平居住的居民，而不是要再继续什么打什么地道战呢、啊？那种哈马斯这样的一些人是这样。
你知道今天特朗普已经说了，这不他们不要回，他们不可以回来。对，就是赶走了，这个土地归他了，归特朗普了。
不是，这个主要问题是，你看刚一宣布停火、我们以为哈马斯都已经被消灭光了，结果那个街上跑出来全都是哈马斯。
他们是地耗子一样钻到地道里啪啪啪就躲起来了，人家打
他们应该是这样的，一看领袖们都被干掉了，他们都想着跑出来，都肯定是想再抢占他们的位置，也来做领袖。你想想刚一停火，前不久都说哈马斯已经被消灭的差不多了，领袖都被干掉了，结果一说一停火，那满大街全都是，那你说这怎么搞啊？看
因为他那个换那个人质的那个计划好神奇啊，就是他手里还有一些人质，上一次他放了三个人，但是以色列放了好几百个，我说这个协议怎么搞的，我说不知一对一嘛，他一对一百，我说这个太厉害了。
是啊，还有不少
是
美国人质。
对，而且主要是我担心的是这帮人四处跑，肯定是把恐怖分子这个苗子四处跑嘛，四处带嘛，对吧？你看那个庆祝巴以和解的街头上，原来都说哈马斯消灭光了，后来哈马斯一下跑出来，全都跑出来了，而且他说把领袖都干掉了，那他们在跟谁谈判？你想一想，
但是他们那个美国他有个报道还说那个。巴勒斯坦人他们自己在加沙自己自发的成立了警察，就是至少维护秩序嘛，但是这些人都不是哈马斯，因为你毕竟这个社会的话还是要有人维持秩序的，所以他们自发的组成了这个相当于是警察局吧，然后这个
我就想起来地道战里边有一句话。这个汤敏慧跟那个日军那个指挥官说，这个在这里边这哪个是老百姓哪个是军人你感知分不开，是吧？有的时候他就一钻地道你也不知道，他一上来就这么带着枪 在后边这儿放一枪，那儿放一枪。这么哈马斯基本学的都是游击队这个游击战这些战术啊，你也看不出他有正规军，他都是跟老百姓一样，是吧？躲在暗地里冲你这个。
那就是这个国际社会吧，他毕竟这个那边200万，大多数还是老百姓。那么这些老百姓你也不能就因为就是那个地方有哈马斯，你就把他们全部给弄死。这个也不好，这个事情对吧？他们基本的人权都是要有，
你分不清啊。
所以实际上
哪个是老百姓，哪个是八路军，你搞不清楚，哪个是哈马斯的武装分子，哪个是普通老百姓，你也搞不清楚。
现在哈马斯基本上是就是没有牙齿的狗，就可以说是已经有牙齿就全部打光了，基本上。
哎，这狗就是没有牙齿的狗，
看样子还像狗，但是它没有牙齿的，就是这样子。
哎，
然后反正就是这个加沙这个地方已经造成这个样子，还有这么多，还有150万人左右还活着，然后实际上是有很多阿拉伯国家，他们每天都在开了飞机空运食品的，就救他们嘛，就是不然的话，你就是听任他们这么死去的话，也是人道灾难呀。你这个东西，你如果是美国造成的或者什么东西，那最后说难听点了，这个历史是肯定是会有公论的，对吧？这种事情你就是那我不是说特朗普怎么样或者拜登怎么样，拜登其实这个方面呢他处理的还是谨慎的，他比如说一方面是给以色列的武器，说起来是给你自卫的武器，也没有说我给你的武器是攻击的武器，另一方面呢他还是有这个就是救援的一个通道的，就一开始陆路的通道被以色列破坏之后，他海陆通道都是建立的，所以呢这个基本上人道主义这方面呢他是没有到一个绝望的境地。那你现在这个以这个为借口就通通要全部赶尽杀绝，或者全部你要么死要么滚，这样子这个地方归我了，这个事情就做得比较绝啊。你相当于你有的人说哦，这宝岛台湾是我们的，你们的台湾人全部走光好了，你这个就解决了这个两岸统一的问题了嘛？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案，知道吗？这个其实就 common sense， 其实是。对不对？
对，现在主要是一个是当地的这些人是不是还是有这个恐怖分子因子？因为你哈马斯弄掉了，他肯定还有个哈牛斯啊什么之类的。会出来，什么我看那个录像上卡桑旅啊什么又出来，什么各枪支啊反而比以前更先进了，所以说这个东西
这些人把这个哈马斯或者是他们后续的这些人看作是反美大局的一个棋子一个步骤，所以说呢你像俄罗斯啊，像着这个中国啊，还有伊朗啊，他们都在背后提供各种支持的，所以的话呢你这个只要这个背后的这些势力还存在，你很难就是说他们已经牙齿都没了啊。所以我认为呢把它变成一个隔离地带是吧，让他们暂时先这个先静下来，我觉得这是倒不地是一个啊这个所行的一个这个方案，你们来试一下是吧。而且呢他的计划不是说把美国收过来，而是的话呢美国来承担重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任务，这也是做好事情的事儿啊。然后做这个盖起了这个盖建好了以后是吧，有了比较完善的这个治安体系了，再逐步的让这些人回归回来，这个都是这好像在他这个计划里都是有的。
然后特朗普还跟普京通了电话，结果普京漫天要价，后来应该是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特朗普是肯定是想帮普京的，这个东西他估计不会帮那个乌克兰。然后这个当然他选举的时候他可以吹哟，哎呀我当选之后24小时之内就能解决，就让双方停火。现在他上任都这么久了，都不知超过多少个24小时了，现在也没有任何的迹象。当然这个这个最后怎么发展，反正他跟普京是好兄弟，跟这个泽连斯基有仇，反正对他上台对乌克兰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然后现在他还盯上了格陵兰，反正这个事情这个盟友都是很心寒啊，我是我是本来还是盟友，那现在我们要侵占欧洲的土地了。格陵兰是丹麦是北约的是吧，你这个你他如果美国要侵占丹麦的领土的话，那这个北约是不是内杠啊，这玩意儿。他如果想打的话，在北约或者欧盟的这个协议的话，欧盟要联合起来抵抗侵略的。
不，他应该不是用打的那种方式，他好像可以让他自治，自治了之后上面好像只有几百号人还是几百家人。
现在他们不就有5万多人，就是格陵兰他们不想那个成为美国人，然后丹麦他们也不会走到这一步说公投独立。所以呢主权还是丹麦的，丹麦他也不卖。
我想从跳开这个来看这个大局，特朗普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儿？我想呢他是在知道普京这个骨头不是那么好啃啊，所以呢他这个布局也是为了制约普京的，他是从这个格陵兰甚至来加拿大这一线吧，都是属于阻这个应该说围堵俄罗斯的这样一个，而且的话呢在这个导弹防御计划里边，在这些地方啊布局是吧，来部署这个导弹防御的这些有关的这些装备啊，这都是他很大的一个计划里。
所以他是要自己先做侵略者，再去抵抗侵略者是吗？
其实我不认为这是个侵略，这是一种布局。
国家是主权国家，丹麦跟加拿大都是主权国家，你要去你去占领他领土不是侵略吗？
这个欧盟包括这个北约都在要求美军在过去去保护他们，
保护跟
这是在应这些国家
把那个领土吞并不是一回事。
他没有去要求占领，只是派军队到那儿去，或者是做一些
他说的就是占领，他说的就是把拿下来。
他如果能买下来，这也不差。那这个当初从俄罗斯那儿买过来，这个阿拉斯加也是买的呀。这个如果能买过来。
买他愿意卖才行啊，对你不愿意、
啊啊、
他说
他不会强，
他说如果不愿意他愿意他要出兵啊，这个不是侵略吗？他跟普京有差别吗？这个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 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每周一的时事三谈。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华盛顿大学的退休教授、前副校长王恒涛教授，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我们再谈一点，就是刚刚王教授也提到的，就是美国可能会向中国索赔，然后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会怎么发展，因为现在的贸易战，中国其实蛮跳脚的，说尽管特朗普对盟友征的税更高一点，征了25%，他竞选的时候说要给中国征60%的税，结果只征10%，但中国已经在跳脚了。然后他把那个加拿大跟墨西哥的加税呢，他推迟了一个月，那这一个月可能是一个谈判的一个机会，对吧？如果墨西哥服软，加拿大服软，那么就他就可能取消了，不服软的话可能就正式开始。看样子加拿大可能不一定会服软，墨西哥可能会服软。然后但是其实他的理由不太充分，知道吗？他说从加拿大过来的，比如说非法移民啊，还有毒品啊，因为从加拿大过来的毒品是不占占比不到1%的。然后你跟他这个罚款，或者说罚单开这么大，这个就是不公平，对吧？那么现在呢，他今天又宣布，就是那个钢铁跟铝那个进口都要征25%的关税，然后这个就是他不分哪个国家了，也不会因为加拿大跟墨西哥是推迟了一个月，他就不执行，他就立即执行了。然后这个当然对中国也有一些影响，因为中国也是产钢大国，对吧？这个那么
中国好像现在是第一吧。
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贸易战2.0嘛，然后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最终就是中国又有了贸易战，然后呢又比如说新冠溯源也好，或者说鼓励各个州向中国去就是起诉中国政府也好，那如果每个州都起诉的话，索赔都是这个金额，就都像一个州的几百亿美元，那所有的州加起来，要中国10年8年的钱全部付罚款都不够。当然中国在美国资产肯定是有的，那全部封掉，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会不会加速这个共产党的像苏联那样这样垮台啊，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那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当然就是在这个特朗普可能在历史地位上可能还能更加上升一点，我也不知道这事情。
上升到那个叫什么那个喜欢
里根
的那个，
对，因为里根这毕竟是里根境内把这个苏联给搞垮的，对吧？这个
对对。
其实国内其实经济形势啊各方面形势都是很糟糕，所以有人就预测就是以后不管是科技啊，因为现在基本上因为外资都在撤嘛，因为这个外国投资都在下降30%都有27%，然后民企也在纷纷的倒闭，然后呢基本上就没有像样的工作，除了那个送外卖跟打滴滴，这个就是开滴滴，这个
三项中年人的
体能三项
对，体能三项
还这个就是以后然后也没有春运了，因为城市没工作，然后大家都去农村了，这个相当于是上山下乡2.0，我操，这个在国内其实是经济形势各方面形势都是很惨， 房地产也不可能，就现在房价腰斩的都很多，你腰斩了也卖不掉这房子现在，然后大的房企都在亏损，而且都是崩盘，连那个万科都在崩盘，所以这个以前崩盘了很多了，当然就是，所以国内其实是像去年的 GDP 它说是增长了 4.8%， 对吧，实际上就是每个行业都下降的，只有非纳税的收，就是非税收入增长了 25%， 那这个其实是就是大部分的作假，就是要是 4.8% 拼起来嘛，就是实际上是没有记录的收入是增长了 25%， 那个所以就是实际上是下降了很多。那国内就是照这个特朗普 2.0 这个政府运行下去，再来个贸易战啊，再新冠这个索赔啊或者什么东西，那就是老百姓都很惨。而且像前一段时间就是像大 S 这个一个普通感冒就死掉了，这事情老百姓很震惊的，因为他们说大 S 打了3针科兴的加强剂，然后说现在中国很多人打那个科兴疫苗的都有各种癌症，然后就抵抗力都破坏了，所以很容易就是大批的人死掉，就是感觉很惨的。
我现在认为啊，川普现在的所有这些招数，大手锏也好，都基本上是冲着中国来的。首先呢，他现在的所有的这些举措应该是一种保护主义的举措，是按照过去的说法是反全球化这个潮流，逆这个潮流而动的，朝着相反方向。但是你现在好好想一想，现在中国最大这个美国最大的说是竞争对手也好，潜在的敌人也好，是谁呢？是中国。那么中国在全球化这个潮流之前，它的经济力和对美国的威胁的能力呢是微乎其微的。当时中国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前，它的经济已经到了濒临这个崩溃的
这个崩溃，对对对，
对吧？这个全球化这个潮流实际上是帮助了中国在短期内迅速经济崛起，是吧，成为了最后成了一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对美国产生了重大的威胁。特别是当习近平上台以后采取的一些战狼这个外交，
我胡温时候其实对美国谈不上威胁，因为总的来说中国是虽然说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呢看着还挺顺眼的，就是至少
那是啊，
不管领导人也好，
那个时候这个卡特这个接待这个邓小平的时候啊，邓小平就说了，社会主义是永远不会战胜不了资本主义的。他说那好啊，那你就宣传在中国宣传资本主义啊。邓小平说那不行，我们一宣传资本主义，我们多年来都是宣传的是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可是我们现在明白了战胜不了，但是呢你要让我们说真话，中国老百姓就会抛弃我们，就会想不通。那么卡特就给他出了主意，你那不是改着一个说话，不直接叫资本主义，你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哎，邓小平说这个好。实际上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因为呢在中国这种国情下，你直说我这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啊，这个中国这个他自己这个没法跟老百姓交代，所以才这样。那么现在呢，习上来以后要恢复过去的初衷，就是要回去走社会主义道，就是要拉着俄罗斯这些国家跟美国对着干，所以美国已经感到了中国的威胁，所以他现在就要把这个过去全球化 造成的所有对中国发展有利的这些外部的国际环境全部改回来。所以现在基本上是逆国际化潮流而动的这样一个逐步的采取
是国际化
的这种措施。
它只是那个以前是中国进了 WTO， 所以呢你没有满足条件的时候就让它先进了，就先上车后买票。
是啊、
但是问题是他这些承诺都没做到，所以呢
是、啊、
他现在弄了一个什么 TP 什么 TP DDP 还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就是怕
DDP,
半太平洋是吧，
半太平洋那个，对，
那个就是中国就是不让中国进了，这样子的话就是 WTO 就名存实亡嘛。然后
是
那么这个东西还是全球化，只是把中国排除在外面，只是这样子。
而现在采取这种啊保守这叫什么保护主义的这个措施，包括对各个国家的这个征关税，包括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实际上他也不是虚晃一枪，他提出来几个条件。那么现在是加拿大在边境派驻了大概15000名这个巡警是吧，骑警。来这个阻挡这个非法移民从加拿大这边进来，然后墨西哥呢也弄了大概是10000名这个警察部署在边境，所以呢美国这个才说我给你啊一个月的时间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这个以观后效。实际上这个东西也就对他们也就是说我起到了这种警示作用就可以了，最重要的实锤还都在中国这边啊。
因为这个呢特朗普虽然说呢有很多地方呢是做得过分的，但是呢我觉得有几件事情还是做得可以的，就是一个是非法移民啊，就是他抓得比较紧，然后呢他跟墨西哥还有加拿大征税，他的理由就是毒品嘛，就是美国死于这个芬太尼的人确实是很多的，所以呢你如果政府不加大力度去解决呢还是可能就解决不了，所以呢这个事情还是好事情。因为其实芬太尼或者吸毒这个事情在美国可以说是社会的一个毒瘤，可以说是基本上每个主要的城市都有，而且是顽疾，就是很难弄，因为你看着这些人躺在街上，然后就在就是风雪交加这个当中可能死去或者什么东西，那你就这个人家说起你美国是人间地狱嘛，但是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吸毒的，然后呢就是然后他们也有毒瘾，他也不工作也不什么，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是吧。但是呢你如果政府从源头上面能够严加控制的话要好很多，应该是可以解决的，你就是没有毒品了，大家你想吸也吸不到，不就好了嘛，对吧。他原来就是街头上是泛滥的，而且是从墨西哥合法途径，甚至是那种药品公司，比如说像也很多是那个像pharmacy 对吧，就是药店正儿八经的去订就订来的，就是很便宜的价格，就是买块糖的这种价格就能吃到芬太尼，然后这个吃上了你就犯瘾了，这辈子就完了，就是但如果不治好的话，那现在他如果特朗普能够源头上这个严打，然后能把它解决掉的话，我觉得这功德是很有功德，这个是不得不说的是吧。
问题是这个芬太尼的原材料来自哪儿？
中国呀。对
说是来自中国，在墨西哥只不过最进行了最后的这个装这个包装这个手续。
墨西哥这些公司都是中国的，中国人开的，就是
也很
有名啊，或者什么就是香港港商嘛，他们开了公司，然后呢正儿八经从中国进的原材料，然后呢生产之后呢美国 药店正儿八经从他订的，这些像普通药一样进来的。
历史上也很有意思啊，以前就是毒这个鸦片这些东西侵入中国，然后来个林则徐，烧鸦片。现在呢，来自中国的类似鸦片的这个芬太尼。又跑去这
是很在美国很严重，可以说是吸这个东西的差不多有5000万人呢，可能比10%都不止，10个里就有一个，然后是一个顽疾，对各个地方政府都是个挑战，因为你给他们解决，你是管还是不管？你管的话你要多少钱，纳税人的钱你去管得了吗？你不管，你看这个街头的不管是卖淫嫖娼也好，或者说这个各种这个社会残渣的这种事情，打砸抢啊，杀人放火这种，因为他们到绝望的时候，吸毒了到绝望的时候，他就是都是不理智了，然后他们这个整个人生都变掉了，就是只是为了生存。
是啊，有的是就是变卖了家产，原来是有家有产的，最后的吸毒然后都弄光了才这样，是坑人的。这花很多钱最后破产，然后最后无家可归，流落街头，都是这样一步步这么样来的。
就是这样的，对。当然特朗普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他一个行政命令是禁止那个变性的运动员参加体育比赛，就是不许，就是变性人特别是参加女子的体育比赛，于是他原来是男的，然后变了个性，就是跟女的一起去比赛了。我觉得这个我是这样，我个人也是赞成的，我觉得对这个女的不公平，对吧？你一个大老爷们去参加比赛，夺他们的金牌，夺这种女生的金牌，真是不太好的。那他能这个作为一个行政命令，然后全美国，比如说是19岁以前是吧，那个不可以进行变性手术啊什么东西，然后呢变性人不能参加这个体育比赛什么东西，我觉得当然对有些变性人来说，那个可能剥夺了他们的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对整个社会风气可能都会有正面的一个，我也不能说是正面的，就是一个方向，我觉得是值得鼓掌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但是很多其他事情我不是很赞成。
过去有些教育机构啊，他就是宣传，小孩自己可以不经过家长的同意决定自己的性别，说我投胎那个性别不是我喜欢的性别，我可以自己选择。所以这也是这个取消教育部其中的一个什么，因为教育部有的时候啊，他推行一些极左的政策。包括什么什么让小孩不受家长的监督。
那我们节目已经到尾声了，那今天是我们这个组合新年之后的第一期，那么也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王教授，谢谢顾颖琼博士，祝大家晚安。
好。